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还有在网上的，在各地的弟兄姐妹们也是安息日平安 ，Shabbat Shalom， 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第七日，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话，因为一切的创造的工都停了，他也让我们歇下一切劳碌的工，可以和他一起庆祝。所以我想这一周大家都用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这个方式去分享，去学习妥拉的话语。所以我想今天神还有牧师还有弟兄姐妹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来分享 Bereshit， 我想我也非常的感恩。我今天想说，与其我说我今天哇你讲道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其实我今天跟大家发表一部报告，我把我这周的学习报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份报告呢有16页，但是那个这个页的长度是相对论，它取决于你每个页的字的大小，如果你的字越大打的页数越多，所以神它有一个相对的事情，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就是它永不改变。你知道了相对的，你也知道一位绝对的。所以呢按照字数来讲有10000多字，哇有10000多字，其实你写一写哈，写多写几句废话就几千字了，所以10000字也不难。但是你今天我们一起读了创世纪读了一周，我就想说你发现神所造的宇宙万物跟我们人它的那个数量都不是以千跟万为单位，都是千个亿，亿亿亿兆为单位。所以今天内容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但是我保证你绝对不会觉得枯燥，如果你困了可以站起来。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试图的想要进入多一点的神的创造，那么我们真的是求神带领，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圣。就我们早上起来一直不断的在祷告哈，我们真的因为我们喜欢跟他祷告，也是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万有之初，万有都在你的里面。今天我们这样一个你的一个奇妙的受造物，主我们相信当我们在这里来分享你造我们，你跟你造万物的这些奇妙这些敬畏，我相信你是喜乐的，因为你看见你的这些受造物来尊荣你，来赞美你，终眼睛打开看见你是一位造物主，而且你是我们的救主。今天也希望我们祈求，我们再次更多的恳求，当年当日运行在那个渊面黑暗上的你那个如哈那个气息，现在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更多的打开你话语的奥秘，因为这是我们的一切。也说我们感谢你，我们尊荣你，求你来赐福这个时间，也让我们超越这个时间之上，我们在你的宝座前跟你一起来喜乐。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我今天的这题目，我想一想，打开起初的福音，重回神的律，因为我们这周是 Bereshit， 所以它就是起初的意思。所以我们相信不管你读了几遍也好，一遍两遍三遍，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在创世纪里面或多或少的可以看见耶稣的影子跟耶稣在里面。所以他真正的福音，他的福音不是在约翰福音的3:16，耶稣的福音在创世纪的3:15-14。所以呢我们经常有一句话，慢慢的越来越回到妥拉里面，我们就说如果你真的把创世纪这一本真的读明白，越来越明白，你可以从创世纪你也可以知道启示录，神在启示录里到底在讲什么。今天我们赞美是启示录之歌，你看见启示录是在赞美神在起初为我们成就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创世纪的前11章你读得越来越明白， 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从十二章出现了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你就可以更多的明白说，这位神不只是犹太人的神，他的名称为以色列的圣者，但是以色列是代表他的百姓的一个名称，以色列是神的王子，他不是讲的一个民族跟地区。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不只是犹太人的神，神是全人类的神。如果你读到第十一章，你开始会明白。如果我们再读到创世纪的前三章，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啊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为什么在创世之先就已经为我们成了被杀的羔羊。我们的罪是从哪里开始？如果你读懂了创世纪的第一章，你就知道宇宙万物的奇妙，这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位神在精心的设计，他带着爱，万物所有的受造物，天上的天的星星、树木、昆虫、动物，他们都在诉说着神的荣耀，彰显着神的荣耀。人呢，你知道今天我们打开一点点，我们还有更多。我们知道人的受造是极其奇妙可畏，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受造这么的可畏，当你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你真的是要五体投地。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你太算得了什么，因为在他的里面。如果你读懂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如果你真的把创世纪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打在心里，你就抓到了那起初的一切，抓到了神的儿子，抓到了阿巴父，你抓住了阿巴父为什么在宇宙之先，在创造宇宙之先他要做这些事情，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的希伯来文的第一句话，或者是我们中文都很好，起初神创造天地，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 et haaret。 你知道这句话，去年我们在耶路撒冷，每年去正好赶上创世纪这一章，就因为犹太人他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都鼓励把这句希伯来文背下来哈，我们说那也不长，哎呀，我就背不下来，那背到一半我就不晓得。我说背不下来也还好了，我跟你讲，在这周我预备的时候，秒杀，瞬间我把这句话全都背下来了，因为那就是我们的 DNA， 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刚才我们说他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情，他这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听到很多关于在讲创世纪 Bereshit 的这一章非常非常棒的信息，你知道我们会从各个角度，每个人都从神带领我们那个很奇妙的那个领受得着，然后我们真的是听很多，学习很多，成为我们里面的真实。那我今天只是打开一点哈，我希伯来文我只学字母，那学字母就够我用一阵子的，起码我会念这个字母，能拼出来，万一拼错了少了一点一画。希伯来文也说啊，说天地若废去，这个我妥拉里面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你稍微学个字母你吓坏了，这一点一画废去，你以为什么，这个 Yod 神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你知道 OK 啊，我们中文少一点多一画，你知道就完了。字大加一点叫什么，对不对？你字大加一点叫臭，你要是多一点多一画，它的名字就变了。这个 Yohevahe 这个名字，它这个打头的是 Yod， 这个是最小的。神的名字一点一画出来了 Bereshit 就念不出来了，这个字就不能成功了。所以我们在学创世纪的时候都会在 Bereshit 这个字里面领受很多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不去注意到。我从哪里开始讲 Bereshit 这个字？好了，我先从这个我写的这个上面讲。你知道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吗？第一个我们都知道了，它是初，它是中，它是 Aleph， 它是 Tav， 它是第一个字什么？那个希腊文那两个字，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太好。 所以说其实这是希伯来文写的，神在说耶稣啊是 Aleph， 就这个字 Aleph， 它是 Tav 最后一个字， Bereshit 最后一个就是 Tav。 所以呢，诶，这怎么回事？哦，对，你那个 mouse 没关系。所以说神是耶稣啊是初，他是终，所以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是 Aleph， 第二个是第二个字母就是这个 Bet， Bereshit 的这个第一个字。所以呢希伯来文的前两个字母是，你要是拼起来是 Aleph 跟 Bet， 就是 of， Abba 就是 father， 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希伯来文的第一个两个字往这边读，从右往左你就读出了 father， 你可以拼出 of。 然后 Bereshit 就是起初，这个希伯来文的前两个字母，一个是 Bet， 一个是 Resh。Resh 我们现在能听到， Resh 就是讲我们头做头做尾的那个 Resh， 所以这两个字拼起来 Bet Resh， 这个 Resh 在它这个读音里发 R 的音，所以你可以拼成，不是你可以拼成，这个字叫 Bar。 Bar 的意思就是说 Bereshit 跟sorry 这个 Bet 跟 Resh 拼在一起是 Bar， 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呢这个 Bereshit 第这个希伯来文字起初前两个字母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起初神阿巴父让我们看见他的儿子。现在我们知道这个 Bet， 我们都现在看很多信息开始记住了， Bet 就是这个字母代表他的代表房子的意思，伯利恒 Bethlehem 面包之家，面包之家就是他们家有一大堆面包这大 house 里面。所以阿巴父最先他创造宇宙万物，把他的那个奥秘跟信息放在他自己的语言里面，他首先他造这个宇宙，他看宇宙铺张穹苍，他是在建一个大 house 大房子，而这个大房子是为了谁？为了他的儿子 Bar Yeshua HaMashiach。 你刚刚我们读了，我刚才在听大家读那个经文，真的把眼睛闭起来，我觉得那个经文从来没有的打开，怎么那么对？就是当你读妥拉越来越深的时候，你在听使徒他们得着这些启示，跟先知以赛亚得到这些启示，约翰也好，保罗也好，真的把彼得也好，把这些他们在创世纪他们在这些陀拉里面得到这个信息都给你写出了那个结论跟奥秘。当你开始跟他有同一样的眼光，进入到陀拉，开始打开这个奥秘成为你自己的真理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话太阿闷了。阿巴父创这个宇宙万物为谁？为我。对啊，科学家告诉你这个宇宙万物充满了生命，是为了生命而创造的，这个适合生命居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理，说万物是借着我的爱子造的，万物也是为了我的爱子啊，是为了他的儿子造了一间房子。为什么？为了他儿子把他的爱彰显在他所放在这个他的大 house 里面的这些生物，这些有生命的。所以一开始其实这个希伯来文也不是很难，稍微知道一些字母拼一下很简单单词，我们就能知道，哦，父亲儿子大房子， Resh 是头嘛，我们知道这个 Aleph Tav 是始是终，信大祭司祷告我们知道就是信，这个都是神的名字， Yohewahe 这个一小点都是神的名字。所以这里面希伯来文里面充满了神的名字，都跟神有关。这个创造Bara， 希伯来文的 Bara 是什么意思？创造就是创造。你想创造有什么意思？真正神的创造就是从无到有，叫做创造。所以人不会创造，人只能拿着神创造的东西去改造去制造。任何一个人可以跟神说我可以自我创造吗？神说那你先把我的东西拿走，你自己从零开始。人就傻眼，人只能制造改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篡改扭曲。你不是带来建造，你就是带来毁坏，全在今天的陀拉的 portion 里面，全在今天陀拉这段一到六章里面。所以我刚才这里还写了一个火的约，因为你看这个 Aleph 跟 Shin 拼起来是 Ish， 这个 mouse 先拿开一点，要不开始打起来啊，看不到哦。好的好的， 所以说这个意识是火中间这两个字，然后呢把意识这两个字母拿走呢，你会拼出来 Berit， Berit 就是约。所以这个 Bereshit 犹太人最喜欢拆字的游戏，你想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如果给你一个四字成语的话，我们中文也是很丰盛的，我们可以把这些字都拿出来，可以有它的意思，你就可以更了解这个四字成语的背后的意思。所以希伯来文在看到 Bereshit 的时候，他就眼睛里就看到这些字就出来了。所以创造天地起初创造的开始是父亲为了他的儿子造了一个大房子，他的儿子在这个房子中作首为王，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跟世界跟这个宇宙万物，尤其是成为人的这一个生物体要立一个约。所以创世之先约已经在那里，你不要说是西乃山之下这个约才出来的，不是说等亚伯拉罕生出来，亚伯拉罕来到乌尔又来到往那边走往以色列去的时候，一路上神跟他立约，约是从创世之初开始的。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 Bereshit 第一章。所以呢我们看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空虚跟混沌的话我们现在越来越知道了，空虚混沌就是说它里面是混乱的杂乱无章的，一点都没有秩序的，更别说有生命在里面。所以呢渊面黑暗，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所以这个一个画面我们会想很多很多，会领受很多很多。那么你看到渊面黑暗，渊面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深奥，其实就是在一个非常水深水深不可测的水的表面，黑黑的表面，神的灵运行在水上。所以你看天地万物还没有造之前，水已经有了，水已经在那里。所以渊面黑暗这个是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会想到很多经文，这个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渊面黑暗上，是说这个黑暗就是神的一个同在。神怎么可以在黑暗里？你不要以为一提到黑暗我们就觉得是黑暗权势，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想到马上就会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在西乃山上密云黑暗之处他出现，他与他的百姓见面。所以这个密云黑暗，渊面黑暗代表神他把他的这个很深奥的妥拉的智慧跟隐藏跟知识隐藏在那个隐秘处，是黑暗是乌云的遮盖之处。所以呢我们会想到一些经文，因为这个图很多我没有把经文写在上面，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说以赛亚书的45章3节，今天你或许要记一下笔记，不一定是记我的话，记一些经文回去你去思想经文，神会打开你更多。45章3节是说，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所以神在隐秘处与他的百姓相会，神要在这个隐秘处要将那个他的妥拉中的智慧打开。所以呢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先，神他的圣灵要在这个没有秩序的这个宇宙当中，将他的妥拉中的智慧跟奥秘打出来，因为神要用他妥拉的话语他的智慧来创造宇宙万物。所以呢我们会想到约伯记的12章22节说，神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所以呢使死因显为光明。所以这个黑暗他的意思是说，神要将深暗的事将他的知识从这个隐秘处彰显出来。黑暗我们也会想到除了神在黑暗密云处与他的百姓说话，那是神的一个荣耀的遮盖，神在隐秘处跟我们说话之外，我们也会想到黑暗也代表死因幽谷。所以约伯记会告诉我们说，神要在那个最黑暗的地方将他的智慧的光要发出去。所以呢这个黑暗除了告诉我们说神要在隐秘处打开他妥拉的智慧之外，这个黑暗也代表神的一个审判。所以呢约珥书的2章2节呢会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幽蒙密云乌黑的日子。 神的审判降下来。所以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之前也会在外面在大自然中去享受的时候，看到乌云，看到密云，我就想，哇，神在密云跟乌云跟黑暗处讲话，那是神的隐藏之处的智慧跟奥秘。那么将它打开，神的光就透出来。所以神的灵，神的灵在希伯来文是讲神的气息，如哈，就是他的灵就要开始在他的荣耀的隐秘处要将这个光打出来。所以到了后来，就是在耶稣啊要来之前呢，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如水充满海洋一般，水代表他荣耀的知识。所以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的陀拉被打开。所以呢，下面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光不出现，你不知道光跟暗的对比。那么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两节也是非常奇妙的。神没有说他造了光，跟第四节第四天神说他造了光体是不一样的。他这里他没有说他造出了这个真光，他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他把这个真光带出来。这个真光我们就知道是他的儿子耶稣啊。所以在创造世界之先，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第一日，父将他的儿子真光送到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啊曾经在约翰福音里说，我在地上走的时候我是世界上的光。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当我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我是作为光在这里。他告诉了他的本质，他是真光。所以第一日他父没有造真光，因为父跟子原为一。父要将这个宇宙万物打开的时候，他将他儿子真光要送到全世界，然后才有之后的创造。所以我们从这几节我们看见说，在创世之先真光跟水就已经有了。所以头一日我们以为是第一天，是个叙述。其实我去查到了希伯来文，也是蛮震惊的。或许以前有听没到，但是这次我查了之后，什么东西只要是查了成为你的，你就非常非常的震惊，成为你的真实。你听了再多遍，但是你不把它成为你的一个知识，认识神的一个真粮的话，那么这句话永远对你没有关。除非直到那一刻，我发现头一日它的希伯来文叫 Yom Ehad， Yom 是日子， Ehad 就是我们每周安息日都在唱，他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他不是一个序数，他是一个基数，基数就是不是排序，他是那一个，第一个苹果跟那一个苹果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他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第一日他不是说第一天第二天的第一天，这个第一日头一日就是讲说，那日独一无二的日子，我将我独一无二的儿子耶稣啊，他是真光，他带着陀拉之光，要把这个陀拉的智慧要在这个黑暗的混沌的没有秩序的这个世界里带出来。那个日子是独一无二的，我儿子的名耶稣啊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们说，我们在解释在理解圣经的时候，不可能是只有一个地方你发现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它还是有一个对应的配偶式的印证，让你知道这个理解或者是说神说的这个真理是可以阿们的。所以呢继续说，哦，还没有。所以那日在圣经里面出现 Yom Ehad， 它翻译成中文翻成那日，你会在撒加利亚书的14章6到9节里会发现，撒加利亚书的14章6到9节，他说那日，它的原文希伯来文就是 Yom Ehad， 那日，那一个独一无二的日子必没有光，三光要退缩。然后那日 Yom Ehad 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最漆黑的时候，我儿子的真光要在晚上出现。那日 Yom Ehad 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水早就存在那里。我们下一个就要讲说那个水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这个独一无二就是这个 Yom Ehad Ehad 的这个字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Ehad。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从创世纪，从创世的起初，神我们的阿爸父已经将他的儿子独一无二的这个真光已经完全的照射出来。所以第一日，但是我们中文就翻译成第一日，你要知道那一日是独一无二的日子，神的儿子的真光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真光，我们以前听了，我们知道这个真光代表耶稣啊。不仅如此，这个真光是妥拉的光。所以你会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一到八节，说我们不要做黑暗之子，我们要做光明之子，做白昼之子。如果那一日阿巴父将他的儿子这个真光送到世界来，他用他的这个真光创造了全世界，那么我们这些他的受造物都应该是带光体，都应该是实质的，不是属灵的，是实质的真光之子。我们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妥拉之子，这不是一个属灵的说法而已，它是实质的，有一个律在里面，你可以写出方程式证明你是光明之子。这个今天要打开的是这一层面。哎，我觉得我们这些信神的人，人家世界上看我们是一个宗教团体，你们总是讲一些属灵的话语，你们一点都不讲科学。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什么叫做科学。我真的盼望今天有很多科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物理还有化学学家、数学学家、人体解剖学的学家都坐在这里听我们来分享妥拉创世纪 Bereshit。 那你写那么多方程式找不到答案，今天我告诉你答案。你知道吗，我这周只是这周我在准备我的演讲稿的时候，我就惊讶犹太人他们在世界的各个领域夺了很多诺贝尔学奖，那是有原因的。光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二三节，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三十一节，如果你真的读进去，神再给你智慧，你完全可以在生物、宇宙、物理、数学还有好莱坞的娱乐界里面成为 number one 的，因为神的话语知识都在里面。所以我这礼拜都查了一些信息，我忽然觉得忽然变聪明了。神的这些话语不是属灵的而已，它有一个实质的，是你可以用数学方程式、物理方程式证明的。阿们。所以呢，我们都是要做白昼之子，都做光明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所以牧师在前几年去年讲的这个光陀拉之子，所以我们还记得啊，你们记得这个真，现在我们就更加知道这真光陀拉之子，我们是真光之子。哎，我们不是属灵的而已，我们是实质上你是带光体。如果你是从他生的，你里面有他的特质光，但是你必须要想想说我现在这个光在哪里。你不要以为这个光不算什么，你知道吗，耶和华从他的话里说要有光出来的，这个光的爆发能力就是现在所有科学家说宇宙是经过一个 Big Bang 一个大爆炸，那种多少138亿年前宇宙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大爆炸，一个撞击，然后宇宙万物生成。当然你知道这个只是假设，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宇宙是神造，但是你要知道说神的一个声音说要有光的时候，他就带出了一个宇宙大爆炸，他这个能力是 Big Bang 一个能力。科学家只是查出了说这个爆炸瞬间宇宙瞬间生成了这个能力相当大，大到说宇宙万物就这样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 Big Bang 这个大爆炸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那我们看了圣经我就更加震惊，神的话语跟声音非常有能力。你知道声音是带波的吗？是有频率的，这个频率一震动出来，你不要说耶和华的声音震动香柏树，耶和华的声音使母鹿的胎都掉下来 哎呀，这个比喻，我告诉你，不是比喻。我们神他是灵魂体全方位的神，他跟你在讲比喻的时候，他带出这个比喻后面的真相。我告诉你们，也是跟我自己讲，神的声音、神的话语有能力，这个能力带出创造，从无到有。我们就是这个声音出来的。那么如果你是这个声音造出来的话，你是他的声音的承载者，你应该也有这个能力。不是说你说话声音震碎什么，我们的声音带出一个创造的能力。如果你是神生的，真是他生的，是他生的，这声音很奇妙的，很会震碎东西。所以小心我们的话语是讲什么话，你要讲神的话，他那个频率是震动出来。如果我们讲，现在我们都明白了，以前我们不懂，讲了很多阴间黑暗的话，他那个频率是震动在阴间黑暗里面。好，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哈，这个声音真的会带来震动。我记得我青春期的时候，有一次我爸妈出去散步，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就想，有一种巨大的能力跟热情，不知道怎么发散出来。不知道怎么发泄，我想我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家那个时候流行那个落地音响哈，我们家有落地音响，那个落地音响就是有两扇玻璃，其实我们家那个玻璃有点坏了，没合上，就你不能完全扣上。我想说他们都不在了，我一个人在家，我要听贝多芬的生命交响乐，我最喜欢那个噔噔噔噔，那个最能爆发我那个时候青春期一切不能发泄的那个力量。我就太好了，我就听那个贝多芬的音生命交响曲交响乐哈，我在那边闭着眼睛在沙发上，然后忽然就砰的一下子，我们家音响的玻璃是碎了，震碎呆掉了。现在我知道了，声音是带来震动带来能力的，你知道，更何况你知道贝多芬的音乐里面带着一个信息，生命交响乐。所以你就说神的话语，神的声音呢，非常神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分别，神的光出来了，我们都是他的这个白昼真光出来的，他有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日子。那么我们知道有晚上有早上，你知道这个晚上早上学问也多了呢，我今天就赶快讲短一点。阿猫说你今天稍微注意点时间，后来我就跟神祷告说，今天我们就讲时间，其实我们是可以不在时间的控制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一起，你知道你在宇宙中漂浮吗？你说你踏在地上，你知道你是在宇宙中的一个星球上飘着呢吗？你们可能都比我聪明，我发现我这里顽固到一个地上，我以为我踏在地上，我是踏在一个地上，其实这个地在宇宙里飘着，所以我们都在飘着。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在神浩瀚的宇宙当中飞翔漂浮，死海漂浮。所以呢，希伯来文的这个晚上 Erev 对吧，Erev 发 A 的音，你看我没写这个词，它就发原发母发那个母音 Erev。 所以呢 Erev 的意思呢，它这个晚上就是失序跟混乱的意思。所以早上叫 Boker， 我们经常在以色列地 Boker Tov，经常说那么多豆腐，其实 tov 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tov 的意思就是好。所以他那个早晨是 boker 的意思是说有秩序的，非常有规范的，有顺序的。所以呢我们看人说神每天的创造从晚上到早上，他规定这是一个新的一天，告诉我们说他从晚上到早上，他从没有顺序无序当中制造出一个顺序。所以这个晚上不是说这个晚上本身不好，但是晚上它有一些特色，它就是没有光。人喜欢在黑暗的时候做一些暧昧坏事。其实晚上是很好的，在耶和华的眼中黑暗也是光明，但是人喜欢在黑暗的时候做很多的事情出来，这很奇怪。你知道我家住的地方很安静，白天它很优雅，很安静，没有人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非常非常的舒适。最近到晚上的时候，我就会听见在后面那些空地小公园里面，尤其是上周某一天，就听到几个年轻男女深夜的时候在那边放纵的大声的说笑，那个完全不是一般的事情，非常搅扰。我想说为什么你白天不在那边开 party， 为什么你在晚上故意的要去带来一些混乱？这就是灵里的事情。灵里的事情发生了，人你可以选择的，但是你选择要做黑暗暧昧的事情，为这个世界带来混乱。我第一个想说，他让我听到那个声音，就是才十几岁的孩子，我想这些孩子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在想说，黑夜神是要带出一个秩序跟规矩跟一个他的一个生命的律。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选择在晚上守望，因为晚上是神特别需要我们在那边守望的。好，所以说这个真光出现了，你别以为说这个光一出现了，哈利路亚，对，你知道光一出现会相继的带出时间，光就带出时间，带来空间，带来物质。空间是三维的，对吧？你简单来讲，长宽高就可以做出一个空间，第四维就是时间，你不能把时间拿出去。所以这个光一出来，时间空间这个维度的概念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宇宙就会出现在神的律中，就开始要运转出来了，要按照神的律。神的律就是神的做事的法则，所以大自然的律也要开始随着真光要开始一步一步的出来。所以呢，我们知道在神在创世之先，这个光已经有了，那个水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水，提到这个水，我想我们信主的人一下就会想到，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在以西结书里告诉我们，在神的宝座那边流出什么活水，对吧？这个活水是哪来的？它宝座里流出来的，但是它这个具体的地方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已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先跳到伊甸园那里。所以我要讲的这个第一个点就是说，在创世之先，真光跟活水都有了，而且这个真光跟活水就代表妥拉的概念，这个是妥拉的希伯来思想，你是没有办法否认的。所以这个我们一下跳到二章的第怎么样？第八节好了。神在东方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我们简称伊甸园，实际是在伊甸有一个地方，神有一个园子，然后把亚当跟夏娃放在那个园子里。伊甸这个意思 ，Eden 它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个园子，充满了喜乐。然后呢，这个园子这个 garden 的意思呢，它的希伯来文是 ganang，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被遮盖的，是被环绕的，是被保护起来，等于是说神用伊甸这个大的乐园，我们说这个乐园就是天国，把又有一个更小的一个非常非常被他保护起来这个园子，神把亚当跟夏娃放在里面，是被神四维保护起来。而伊甸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个地方，我们说它是神的乐园，我们也无可否认的说，我们也不用绕弯子，实际上这个伊甸的园子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也不用讲说在东方设了一个园子啊，在中国四川，也不在中国四川，有人在那边还讲出一篇道来。所以我们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想凡事都是跟以色列耶路撒冷是有关的，天地对照的，新耶路撒冷降下来在哪个地方，就是在伊甸那个地方，对吧？所以呢，这个园子保护就像是以赛亚书31:5，耶和华怎样保护耶路啊，雀鸟怎样扇它的翅膀保护它的小鸟，耶和华也照样保护耶路撒冷。那个保护就是这个园子，所以神把亚当跟夏娃紧紧的保护在他的双臂之中，他的一个地，他的领域。所以从伊甸流出来四条河，他说从伊甸流出来有一道河分成四道，那个四道都有名字，唯一这个从伊甸那个流出那一道河没有名字，所以你不用给它起名了，它就叫做生命河。我们也不绕弯子，对吧？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神在生命河里面有那个生命的活水，要来去滋润，去安慰那些在大灾难当中得胜的人， 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人的喝，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这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结局。所以呢，这个河很有意思，它这个河的意思，它的希伯来文叫 Nahar， 没关系啦，我就写一下，你们有记可查，能记就记，没关系，都可以查到的，没什么奥秘哈。河，它的希伯来文这个河，你去查它实质的意思，我就吓到，它这个河是发光的意思，而且它是一起流在一起流淌，然后而且它是被照亮，是闪光的。然后呢，竟然还有喜乐的意思，那一下子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合起来说，他的救恩就是乐河的活水，我们在他的乐河的活水里面欢然取水。其实圣经在各个地方给我们很多的密码，告诉我们他创造的真意，他的河其实是生命的乐河，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欢然取水。所以神的生命河的河水是充满光的，就像这个图片，你可以想象，这个不是生命河，它就是你可以想象带着光，而且喜乐。你读圣经有没有喜乐？这周我听到姐妹说，虽然第一次读不出来特别特别多，但是就是很喜乐，因为你在妥拉的生命活水里面，你就继续游吧，它还挺深的，没关系，一起游，你就是得着它这个里面的光的智慧，而且得着喜乐。它里面不仅是有光，而且巴不得神带我们可以看见哈。但以理他就看见了。七章十节说，在他的前面有火向河发出，所以他那个是火河。为什么火带着亮光，甚至还有火？所以他那个火是河还是河是火？但是但以理告诉我们说，在他的那个宝座前面有火像河一样流出。所以耶稣的他的性格本质属性告诉我们，他是圣洁的烈火，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真光，这些都是活着妥拉的特性。所以火对我们这些他的心腹来说是把我们成为洁净，对义人来说我们需要圣洁的烈火，对着恶人来说这个火是审判，对吧？我们知道最后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有第二次的死，第二次死的人就糟糕了，你的名字就没有办法，是没有，你的名字是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就要被扔进火湖里面，阴间跟死亡都在火湖里面。所以这个什么异次元空间，你也不用被那些异教写异教什么异端都拿来用，那在神的圣经里面就是有这些异次元的空间，阴间跟死亡它都是一个东西，一个位格，你就想它位格一个维度就好了，我把它拿出来丢下来，丢到火河里面，阴间不算什么，死亡也不算什么。所以这个河的意思让我很震惊。所以呢，它有四道河，这四道河是被很多人想要去挖更多，因为这四道河既然是从生命河分出来的，你知道吗？我花了多少年才知道说圣经讲的这些属灵的话语是真的，不是荒芜，不是虚渺的，不是有，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太敢跟世界上那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讲这些圣经，他们很有知识啊，你们这些宗教的人都讲一些这个虚无缥缈的，就是属灵的嘛，对吧？形而上学。实际上今天我跟你讲，这都是科学，胜过人的律，这是神的律。所以今天打开一个小小的东西，如果你有兴趣你去查，这些东西都是神的。所以我再也不怕你到我前面来讲说你是生物学家，你是东大的，你是哈佛的，就是爱因斯坦今天来到我这里，我要跟他讲神不玩掷骰子游戏，已经去世的那个不折不扣的那个无神论学家史蒂芬霍金，无神论，他就说上帝不仅玩掷骰子游戏，他把骰子掷到你看不见的地方。我说对，说的对，因为你眼睛没打开，你看不见上帝，你看见上帝你是否认。所以我们很希望跟科学家跟物理学家跟宇宙学的人一起来讨论圣经，讨论神的存在。 所以我们讲到这四条河的意思大了。如果你从这个四条河里知道一些东西，你就知道，就像这周有姐妹跟我分享，她说我们一起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我看见创世起初看到了神的妥拉，看到了神的节期，看到了神的安息日，看见了十五律。所以你还争什么争？那是犹太人东西，是犹太人花了这个命的代价把这个圣言传下来，你要从这里看到耶和华神的律。我们的衣食住行存在创世纪里面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这不是犹太人的东西而已，对吧？所以呢，我们讲到这河，我们长话短说，赶紧，这还话题还很多。所以第四，我们先从第四道河开始。第四道河叫幼发拉底大河，它的希伯来文叫 Peri Hagafen。我们在唱这个 Bori Peri Hagafen， 不是 Peri Peri。对，你知道它的字根连到就是那个 Peri， 就是我们感谢你，你使地里面长出果子，让我们有葡萄酒可以喝，所以它就是代表果子的意思。而且这个幼发拉底大河的，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还有爆发、突破。这四道河可以让你联想到神的七个节期，奇妙。可是你没有办法否认节期，就是七夕节 Shavuot， 其实它是真正的初熟节，跟你在除酵节里面那个第三天的初熟节呢还是两个意思。所以七夕节实质上是你初夏的时候有一些果子你要收取，然后幼发拉底河这个名字实质的告诉你说，从这条生命河的妥拉话语里面带出圣灵话语的爆发的能力，这条河告诉你这件事情。所以第二条河叫什么？第三条河，我们倒着说，第三条河称为底格里斯河。所以底格里斯河呢 Hidekio， 很像那个以西结的名字，以西结是 Ezekiel， 他是 Hidekio， 他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走路很快，这条河流动非常快，而且他流动的时候带出很大的声响，带着他很大的噪音啊。当这个底格里斯河流出来的时候，他是很速度很快，带着极大的声音，所以让你想到，这是你不要忘了，它是从生命河里面出来，它是彰显陀拉活水的特质。所以呢，你会想到说，陀拉里告诉我们，吹角节要吹出大的声响，大声响是要让人灵魂苏醒，神要来的。所以神的速度要说快也是很快的，所以底格里斯河会让我们有这个得着。所以说陀拉是让人话语是让人苏醒的，让你想到不不不不吹角的声音。好，所以呢，这个笔记我都有哈，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我们就先往下走。所以第二道河叫基逊河，基逊河叫 Gihon，他的意思就是说产生孩子的时候产痛阵痛有一些呼嚎，然后呢他也是有一个喷薄而出的一个意思。基逊河是留在哪里？基逊河留在哪里？基逊河是围绕古实全地，你知道古实就是我们知道古实是应该跟现在非洲是很接近的，所以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所以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就是成为亚伦跟米利暗去论断他的一个把柄，那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呢，这条河的意思很有意思，它让我们想到我们除酵节逾越节除酵节期间，我们吃马扎尔吃的那个无酵饼，上面有黑黑的烤过的印子，那让我们想到耶稣啊，他为我们死埋葬下入阴间，充满了死亡的，他为我们经历了死亡的味道，但是他也是为我们带出一个新的生命，经过惨痛的呼嚎之后，他有了这样的一个 新的一个生命带出来。这个也会让我们想到犹太人他就会在这些词里面，我在去学习的时候我阿们的，我不是全都领受，所有的都领受，直到这个话语在现在这个季节可以进入到我的里面，成为我的真实，我要开始去思想。赎罪日的时候，早晚一天，犹太人要撕裂衣服呼喊耶稣啊，你是我们的主。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条河冲出来，它喷薄而出，带着惨烂的呼号，它告诉你有一天你们将看到新生命的主会降临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一道河就是最让我震惊的。第一道河现在说比逊河已经找不到它，前三条河你可以找它的地理位置，今天我不讲，你们就可以去查一些资料。比逊河它的意思是 Pishon， 就是它有一个倍增变得很肥美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知道比逊河是围绕在哈菲拉全地，所以哈菲拉这个字，因为我们讲的是中文，实际上当希伯来文这个哈菲拉这个哈维拉出来的时候，它这个意思就出来了。就像我们讲中文，你在讲这个河哈菲拉，你这个中文意思是没有任何意思的，但是它希伯来文说出来，就像说耶稣啊这个字一出来，它希伯来文带的就是说耶和华是拯救。这哈维拉这个字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也跟它这个比逊河的意思有很相像，也是一个阵痛惨难，但是它带着一个希望，它还有跳舞跟扭曲在漩涡里面跳舞的这种意思。所以你想到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之前，他们在埃及地受到很大的迫害，但是越发迫害他们就越发的生养众多，法老拿他们没辙，越是想要杀男婴，但是以色列的人数倍增，但是他们在埃及受到很大的逼迫，他们就发出惨难式的呼号，呼求弥赛亚纪念与他们列祖亚伯拉罕的约。所以耶稣啊伸手把他们从埃及里拉出来救出来，然后带他们入旷野，然后再进入应许地。所以进入应许地的时候，就实质的回到那个神要和他们一起住的地方。你就会想到祝棚节，我们刚刚过完祝棚节。所以这个比逊河的哈菲拉让我们想到这个，也会惨难呼号，也让我们想到以色列国西安，国岂能一日而生，西安一曲劳一阵痛，孩子一下子就瞬间出来了，以色列国忽然就出来了，在经过逼迫屠杀第二年以色列国成立了。这些话语在创世纪起初，你说有没有印在他的话语里面？刚才我们读以赛亚书说，神从起先要说，已经说明了幕后的事情。所以说，当我们在读创世纪，只是读第一章的时候，或者是第二章，你有没有从神起初所铺开的这一切的这个帷幕看到了幕后？实际上，你从起初，你已经看到幕后已经完成的事情，启示录之歌已经唱出来了。你从起初已经看到神做事的法则，你从起初已经看见真光，已经看见活水，已经看见妥拉，已经看见耶稣的救赎，已经看见全人类的走向，已经看见以色列国为什么一定要成就，以色列一定要回到他那块应许之地，为什么新耶路撒冷一定要降下来，为什么各族各方的人一定要站在他的面前，不是犹太人而已，为什么创世纪是从第一章开始的，不是从第十二章亚伯拉罕出现开始的？亚伯拉罕出现是有原因的，因为巴别塔的事情。那我们就，你知道神的话语是一个律，一个上升循环，它永远永远让你看见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然后又回来到起初，你看到启示录已经应验了。所以启示录老约翰看见的是，来吧，来取生命河的活水一起来喝。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谁写的？摩西跟约翰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他们在圣灵的顺服之下，他写的是同一件事情，印证了神的话语。所以这是很奇妙的，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成就什么，你要不要像摩西像约翰一样，我们虽然跟我们的列祖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但是你是不是可以跟圣灵同感一灵，你要现在要写出要说出要做出圣灵让你做的事情，这个在永恒当中是环环相扣，带出神的计划跟荣耀。你要扮演什么角色？你要扮演什么角色？你要扮演那个站在神的本位上为神完成使命的，你还是要做那个离开本位的。我们接下来就会讲世界为什么会到现在就跟有一些生物有一些人离开本位有关。所以没什么新鲜的，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的末日也如何。所以你从起初创世纪你已经看见现在看见未来，所以不用那些异端邪教搞什么邪术。一会儿我们要讲第三只眼，你不要听我第三只眼就翻倒了。哎，不讲异端，我告诉你不用邪灵，异端告诉你开天眼，你可以看到异次元空间，我告诉你，你有了妥拉你是可以看异象，你就可以，我跟你讲，如果有，我希望 New Age 的人可以到这里来听，我跟你讲说我不用开这个眼睛，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幕后要成就的事情，你在看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一起看。你看见什么？我告诉你，很兴奋，真的很兴奋。神的话语超越一切。所以在埃及的时候，比逊河跟尼罗河是同义词。所以说，你知道摩西是从尼罗河里被拉出来，对吧？他跟古时女子结婚。刚才说的第三道河，在古时全地。我们又看到这个比逊河，所以这些河，生命河里流出来这些东西，它的名字跟它的特征已经在蕴含着神的信息。所以我在想说，你从神的创世纪，你会想到说神的节期出来，神的安息日出来，神的妥拉话语已经出来，你看到这四条生命河带出来的信息，你可以想到神的节期。你可以想到第四日神造的那些，我们还没讲，我就跳着讲。今天我们就看圣灵带领，节期跟安息跟妥拉。神想造一个大 house， 让我们可以和睦同居。他是想要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因为他的妥拉话语，因为节期安息跟食物律，而使我们产生分裂吗？还是因为他是想用他的妥拉话语中的律？他的爱，他的能力，他的节期跟安息日里面的背后的极大的智慧跟爱，让全世界他造的人可以合而为一，住在一个房子里。他的话语不是带来分裂，是带来分别。分别跟分裂是两个意思。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分别的话，你可能真的要经过分裂，把不属于神的分裂出去，你才能分别为圣。所以让我们好好的回到创世纪。如果我跟你讲，如果你像一些世界上非常尊重事实的科学家的话，你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没有办法逃避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主。如果你是一个真的考察神话与常识的人，我都不用说你是上过神学院受过多少神学教育，我只说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但凡能认得字，你也别说我不懂英文不懂希伯来文都可以，你但凡是一个心里诚实的人，清心的人，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你可以说创世纪打开一切的奥秘，我可以回到妥拉里面，我也可以回到安息日跟神的节期里面，我把一切从邪灵跟异端制造出来的那些谎言我都可以扔掉。所以我就说我再做一个短短的见证，我们就进入到金子珍珠跟玛瑙，你会看到耶稣啊的救赎，他的经济观。我刚刚认识耶稣啊，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神，有一位救主，我需要这位救主赎罪，我是从创世纪进入的，我不是从福音书进入的。神带我是从创世纪前三章足够了。所以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很天大的真理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写了一篇信息，内容我忘了，我的题目一直在我心里，一切奥秘尽在创世纪。你也不知道什么奥秘，但我觉得一定有一个奥秘，你也不知道什么 Bereshit， 就是创世纪。现在我开始，我们是要一起学，又打开了一点。 当你知道你从哪里来，当你恢复了记忆，这位造物主到底跟你的关系，你一定会回到你的本位。还不是说我守妥拉、守安息日、守节期这么简单而已，你会站在你应该站在的星球上，为这个宇宙带来新的秩序。我说新的秩序不是讲 New Age 的新秩序跟新经济形态，我讲的这个新秩序就是说神创造原有的秩序。你应该为宇宙带来和平。你不要以为这个话很大，不大，一点都不大。当我们走完创世纪这一点点的信息之后，我看你今天不兴起都不行。如果你不站在你的星球上，我把你的星球拿过来，我站在那里替你管理。我不怕多，你的责任越多，权柄越多，你的冠冕最终也得的很多。如果你不要那个权柄，就是那个冠冕，我替你收着，然后一起放在耶稣的脚前。这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好，长话短说，哈菲拉那地有金子，好金子。好金子不是杂金啊，就是说很纯的，没有杂质的。神的妥拉话语是句句炼净的，所以神国充满了好金子。他们说神国已经，我们有的人敬拜，还有金粉，那钻石掉下来，不足为奇。我们神国就是这样，对不对？好金子。然后你知道这个除酵节让我们想到说，神把那个罪的种子除掉。你知道这个金子被人拿来可以造一个偶像去拜金牛犊，所以这个金子要你怎么用？你不要把神的好金子拿来去为你造一个偶像。神的金子就是好金子，要让它显出真理的光就好了。不要多做一些事情，也不要扭曲一些事情。所以呢，金子完了就是这个珍珠。这个珍珠我以为就是那个 pearl， 就是那个珍珠，其实不是哎。我第一次看旁边的英文，他就说一个带香味的树枝， raisin 就是树枝、树脂啦。它的，然后我去查呢，有可能是像一种墨药，叫带墨药的 bedolach 一个植物。这个树呢是带刺的、带荆棘的树，它地下那个树枝呢很稠，像眼泪滴下来，有香气。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呢，它像珍珠一样，它像一颗眼泪一样闪着光。现在我们知道，当彩虹的七种颜色，它最后发出光来，折射出一种颜色，就是白色的光。所以让你想到宝座，也让你想到说，谁带着一个荆棘的冠冕被挂在木头上，他为我们流出他的眼泪，他为我们爱哭。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来预表耶稣啊。你是否像一棵树一样接受他那个眼泪下来？所以你在看到说那地有珍珠，其实神在告诉你一个信息，玛拿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早晨去拿，你晚了一点就蒸发了。所以这一切的话语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妥拉话语是极其宝贵的，是没有杂质的。耶稣啊，为这个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他自己付上生命。到这里可以跟上哈，不要困啊，精神，你的海马体打开，奉耶稣啊的名。我一会儿讲海马体，眼睛都要打开，你的松果体要打开，现在就活跃起来。在这里我一会儿要讲松果体，不要困，精彩还在后面，我也要去跟大家一起学。你知道，所以这个玛瑙呢，我没见过玛瑙，真的我没见过玛瑙，好像，但是这个玛瑙是这个希伯来文的，瞪很大眼睛，你要给我买我就可以看一下。你知道这个玛瑙的希伯来文是沙 shoham shoham， 它的意思就是被漂白的。所以玛瑙它原先深色，它经过一个漂白的过程。所以这些地上从这个神的生命河分出这个四道河，然后他们这些河的特质会让我们看到说神的一些，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像那个古时河的 基训盒，它是黑色的。我们想到摩西娶的妻子是古实人，他肤色是黑的。你从这些一点一点的信息，我今天讲的有点快，这已经到这个时间了，其实我们还可以去挖深。雅各心腹说，我黑但却是秀美。我一直在想，我就很奇怪，这个世界上谁告诉你黑是不好的？我一定要白，一定要美白。为什么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白人至上主义，黑就是低等的。我一直搞不清楚，这我很抓狂，我抓狂到一个地步，就想说谁告诉你的黑是不好的？我黑却是秀美，有哪一个人你是没有经过耶稣啊的？他的洁净，他的漂白，可以变成真正的洁白无瑕。有哪一个人不是被耶稣啊的灵在约面上运行，打开这个智慧，你被开启了，你才是有智慧的。有哪一个人？所以全人类也好，一定要回到创世纪去读，你的高贵，高贵在哪里？你的卑贱，卑贱在哪里？你一定要搞清楚。搞不清楚的话，人就在这个失序、混乱、纷争当中，我们这个地球已经很糟糕了，因为我们的罪，然后你要罪加一等，让这个世界更加混乱。现在是妥拉之子兴起的时候，妥拉之子兴起，我们兴起是有一个神的律在里面运转，你要按照神的律兴起，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话语到底在讲什么，否则你一出去讲一句话就给你打回来。你们这些宗教团体就是讲那些新人上学属灵的，不要听，我要跟你讲科学。OK， 太棒了，我跟你讲科学，我今天就报告就跟你讲科学。你知道我们讲完这个，我刚才讲这个小题目是真光活水就已经存在了，下一步要讲什么？第二天神就开始造。第二天神造什么？神造天。神造天是管天叫空气，空气就是天，空气把水分开，你上水跟下水，上面的水跟下面水分开，中间的空气就是穹苍，它这个穹苍叫做天 Shamaim。 所以你就想说，当你看到天的时候，天上有重水，地上有重水，神把水聚集在一处叫海，露出来是干地，非常简单。所以你到宝座上听说有重水的声音，想着重水从哪来的？对，神有宝座留下活水，天上天就是重水，他告诉你把天上的水分开，天上有很多水，地上有很多水。所以挪亚方舟下一周，天上的渊源都打开了，从天上的窗户 The gate of flood 就是那个洪水的门打开了，从天上浇灌下来，因为天上是水，空气称为天 sky 天空出来了。你知道这一句话代表什么啊？对啊，空气出来了，天出来了，哼，真好。你看天，我告诉你，银河系出来了，我们还没出来，我们地球还没出来，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太阳系第四天造出来。但你知道这银河系第二天，银河系，你知道这个宇宙有1000亿个银河系，我还以为就一个银河系。这证明神的知识很浩大，银河系里有10000亿个星星，其中包括恒星跟行星，银河系、太阳系、地球。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看整个银河系，等你飞。这个太阳第四天天上有光体，神就造出大光、小光跟星星。你知道神造太阳跟月亮，他们有一个职分的，要管理昼夜的。刚才我就听大家念陀拉，我又非常的清醒印证说，你不要以为这个太阳科学家告诉你它里面有一些物质做成，我告诉它是有生命的，它实质的是神的种子之一，神给他造了这个东西，告诉他说你有权柄的对太阳讲话，你不要以为它是一个物质而已，科学家看你也是一群物质，你就是一堆细胞堆成的。所以那个电影叫 Matrix里面那个坏蛋说，你们人类就是一群细胞组成的，一个病毒就把你们细胞全都打乱的。那他说错了一句话，这个细胞没那么简单就打乱，对吧？所以呢，太阳在这里，所以星月亮你看到很小，所以这个 太阳系出现，太阳系我们现在眼睛能看见，肉眼看见6000个星星。我们知道，刚才我还问楚月说：“哎，我们太阳系几大行星？”9大行星，但现在有8颗，有一个星星被人卡德尼，就是被人类给取消他的资格，他没有资格做行星。神没讲话，人讲话，我真的是无语。所以那个被取消的名分的这个行星叫冥王星，它不在这里。你看到最近的这个太阳、水星、金星、地球、月球、火星，火星最近有3次离月球最近，它到跑它如果我没有看错那个信息，它就是 opposition， 它冲到了跟太阳这边，到这边是最近的。哎呀，搞不懂，你知道这什么意思？你知道科学家就非常非常兴奋，他说当火星离月球离地球最近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点，很多事情会发生，时间会旅行，会发生穿越时间隧道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没关系。所以你知道火星在这里，然后这是一个轨道嘛，哈，所以就是木星、土星最容易震了，它有这个轨道光环，天王星、冥王星。所以呢，地球自己自转一周就是一天，对吧？我学校里都给老师了，想起来了没？地球自转就是一天，所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就是地球其实这个时间是按照地球来算的。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周就是一年，所以我们现在的时间确实是相对论。我们现在所说的时间都是你站在地球上的人，我们这一天是地球的时间。那么我告诉你啊，这个 data 我相信是真的，你要是假的你再告诉我另一份。神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因为神不在时间里面。我告诉你，即或如此，有方程式可以算出来。我告诉你，神的一切都是方程式。你要是跟神讲科学，我真希望你跟神讲科学，你就把方程式列出来，你肯定列到一个你就列不下去，然后你再回来再做假设再开始，神一下子就写出来。所以有一个 data， 这个也不是什么难的，你知道他列出来说你在地球上待一天，哦，不是，就是说你在金星上待一天，地球上过多少天。我在想这怎么都转不过来，你知道我在地球上待太久了，脑子都已经轴了，我以自己为中心。你知道你在水星上待一天，月球过了59天，你在金星上待一天，地球上过了243天，你在火星上待一天，地球过了 1.04 天，你在木星上待一天，地球过了 0.41 天，你现在就开始脑子算多少个小时，就半天了，不用算了。在土星你待一天，地球过 0.43 天，天王星待一天，地球 0.72 天，没到一天，在海王星上待一天，地球 0.66 天。所以今天我们那个楚月博士 Dr. 楚就说，这金星就转最慢，最慢还是时间慢，你在就是它转很慢，就这样转，就是它转一圈，地球转了243圈。你知道时间这么算来的，所以时间是相对论。其他星球的时间不一样，你要更说天上的天国呢，时间是受造物，所以这个就很奇妙了。所以科学家早就把这个挖出来，这不是什么新的，都好几十年、好几个世纪了。这我昨天前天大前天才知道。所以这个时间是相对论。所以第四天是说神造太阳、月亮、星星出现节期、日子、年份、节令就出来了，我们就不用绕弯子了，直接进去。节令摩埃地就是节期啊。所以神吩咐太阳、月亮、星星，哎，你们是管理昼夜的，然后你们一转，我地上的人就知道神的日子节期开始了，你得转啊。所以神在地球上，地上就在这里啊。我刚才说你知道你在飘着吗？你知道你在太阳系里吗？你知道你的脚悬在浩瀚无穷1000亿个、1万亿个银河系当中的一个银河系当中，你在太阳系里面在转，地球在转，你头晕吗？你头也不晕，为什么？ 你知道月球为什么有时间？月球叫卫星，它是天然卫星，我们造的叫人造卫星。月球跟地球是同速的，所以它跟它月球的地球的时间是一样的，它就是保护着地球叫卫星。所以月球没有时间，月球跟地球的时间没有时差。哦，这还不能乱讲，是日子他们转的一周一天自转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刚才陆姐说你也不晕，因为你习惯了，对，你跟着一起转就对。所以我们是在神造这个太阳星星月亮是做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神的节期。知道神的节期有什么意思？第一个你要知道节期就是安息日。哎，他没有讲傻巴的，就是安息啊，他没有说就是the day of Shabbat。 其实这个安息在希伯来文就是 Shabbat， 停下来，结束，成了，庆祝。所以神创造的工结束了，你别再去做了，你也做不了什么，你能创造吗？我跟你讲，我就现在讲一句话，所有在安息日不懂得停下来的人，我说信主的人，就是你们可能还觉得神的话可以加添可以减少，所以你要去做工，但神那天已经完全了他的创造的工。什么叫做创造工？这一切他都完满了，不用再造了，停下来庆祝。所以我们今天很兴奋的，今天早上我们祷告都是说更加再一步的确认，今天在历史上的那个 Bereshit 的那一天，第七天，神那天实质的庆下来，实际停下来，跟他的众星之子，跟他众子，宇宙里的众子，你知道诸天在诉说神的荣耀，星星们在赞美神。你不要说这都是比喻什么物质啊，那火星根本就不热，冷得很啊，又是一群物质。我告诉你，那是你用一个很死的眼光去看，这些星星都是有生命的。我告诉你，等待着我们去把这个信息带下来。有的人已经去了，我不是吓你，我们要努力了，飞跃宇宙计划。有一些神的仆人跟使女跟神的关系像约翰一样，约翰一下子被神提到宝座上。有些人就告诉他说，告诉我们说，他上到神的宝座，他经过宇宙啊，他在路过这些宇宙众星的时候，星星会跟他讲话的。你才来，早干嘛去了？还在睡觉，起来我们这儿就乱了，黑洞，等你来，黑洞把我们那边吸得不能动，黑洞吸光的，但只有真光之子，神的耶稣啊的头一日那个真光，黑洞是拿他毫无办法。所以黑洞全世界告诉你说他连光都吸，他那个光是这些光，太阳的光，月亮的光，但是只有 Yom Ehad 那一天的真光，黑洞拿他没有办法。你说为什么耶稣啊不进去？耶稣啊说等着你们，星星在说早干嘛了，赶紧啊。所以你这些众星都在跟神啊，有血气的都在庆祝啊，人呢庆祝的人呢，安息日你在哪里？人呢你在哪里？我隐藏了。所以呢他停下来，但是你知道吗，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群科学家一下子从椅子上掉下来，他发现宇宙仍然在膨胀当中。据说斯蒂芬霍金他很优秀哈，优秀到让他觉得上帝不存在，不需要神。他就说啊，宇宙还在膨胀当中，他以为是宇宙就这样悬着，已经造好了，一切工停了，宇宙还在膨胀当中。你可以相信吗？现在宇宙还在往外膨胀当中，神的工停了，但是他的工还在延续。你知道科学家发现这个宇宙膨胀论很神奇，我也在学习这个膨胀。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膨胀？科学家他说 OK， 就是说宇宙在那个 Big Bang 神的气息大爆炸出来的时候，创造了万物，那一刻宇宙就开始出来膨胀，一个起点，宇宙是有一个起点的，开始膨胀的时候，他说如果从那一点开始膨胀的时候，如果它膨胀的率有一点点的缩小，你知道万有引力定律， 它那个 gravity 就是那个重力会把所有的星球都一下子咔吸在一起，就吸在一起就完蛋了，我们就不在这里了。他说那个膨胀率就是缩小那么一点，你不要觉得是缩小百分之一，是缩小亿亿亿亿亿分之一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重力就会把所有的星球都挤在一起，吸在一起，抱在一起，就没了，我们就不在这里了。如果这个膨胀率在它在膨胀的时候，它在比它应该有那个膨胀率再多一丁点，一个小渣子，我告诉你，今天的宇宙万物全都分离，啪，就超出那个吸引力，全都分崩离析，我们今天都不在这里。所以很多科学家说这个宇宙非常非常恰到好处的被设计，如果错一丁点，这个宇宙跟我们任何的生物都不存在。而且他发现宇宙的设计是非常适合生命，好像神在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创造，还在一个很极细的微调整。我就想说比丘塞日文叫微调整，你知道你做一个班呢，这还不算是班呢，这就是图上加文字而已，真正的你像牧师做那个 Photoshop 那个叫高水准高水平专业的。我曾经两年之前我们同事说，哎，你试一试做个班呢好了，我们公司都做这个，你试一试做班呢。我想就是设计一个图一个广告了，我想天哪，这不是我专业啊，上就上吧。然后做费了半天劲做完了，然后我们同事说你往后退一下，你要看整幅图做的怎么样，你不要一直这样看，你这么看，你这么往后看，你什么感觉？蛮糟糕的。好吧，现在你开始要微调整。我说微调整很简单，就是微微的调整，你知道吗？这就是噩梦从此开始。做微调整你要做好重新做很多遍，你调整了一个字，整个图面的比例都要完全改变。这只是我说这一个，更何况这个宇宙，你知道宇宙这个东西，你要改变宇宙的一小点东西，人类聪明到这个地步你不知道吗？你想改变一个律，这宇宙的律都还被你破坏。这整个的律是在神的律里面，一会儿我们就讲 DNA， 有人要篡改 DNA， 你知道 DNA 里面记载着神给我们的信息，那是神的信息。如果有人想篡改 DNA， 就是说明他要篡改神给你的信息，实质的去篡改神的话语。我们的 DNA 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语言，所以有实质的人在篡改 DNA， 就有属灵的人在篡改神的话，说神的话不存在了，说神的话取消了。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人类不是人类，是我们这些属主的人要悔改。为什么现在是这么的弯曲悖逆，或者是先从灵里开始的，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讲到这个宇宙膨胀，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概念。好，下面很重要的信息还在里面，你可以起来活动一下。你知道你说你这个宇宙是爆炸出来，但是人的生命的 DNA 是哪里，动物的 DNA 是哪里来的？你知道我们都觉得 DNA 很好，我们说妥拉是我们的 DNA， 这是有律可循，这可以写出方程式。刚才我们说我们是真光之子，从真光里生出来的，你的里面受造带着真光。DNA 是什么？ DNA 是你生命的语言。你去查一下，就是 DNA 里面啊，有个碱基对，这一拜我快晕倒了。我觉得我现在回学校里化学跟生物一定很好。我的化学老师曾经都被我，他一见到我就快晕倒。他一见到我就，他说你今年如果化学不及格，我今天的奖金就没有。你知道，我对不起我的化学老师，但是我现在如果知道这个东西都是我们神的，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得第一名也说不定。然后你知道这个 DNA 它其实是就是碱基对四个字母写成的 ACGT， 这 ACGT 碱基对可以写出很多种 DNA 的组合，我现在还没搞明白。OK， 我们就讲我们明白的。 DNA 实际上是一个语言。比尔盖茨说 DNA 它的这个它是有密码的，它真的有密码。我跟你讲，神设计所有东西都是方程式写出来的，我是吓一跳。他说比尔盖茨这个人有点意思，他说 DNA 的编码的这个复杂跟广阔跟神奇，胜过我所开发的最难最难的软件。 DNA 比我的这个实际的软件编码，我一看到他讲这句话就想说，比尔盖茨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么？他在搞 DNA 的研究，而且他搞 DNA 的研究不是表面，他是很深的。很多人在搞 DNA， 他要篡改 DNA 基因，他要做很多事情出来。如果你的 DNA 有一天被篡改，你怎么办？但是我今天读了创世纪，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持守住神的话语，让神的 DNA 是无可胜过的，真实在你生命中流淌进来，你是不会被污染的，不会像挪亚时代人被污秽的。所以从启示录看到未来，我并不是说讲一个新鲜的理论，启示录已经印证了创世纪，起初神已经从过前六章挪亚出来之前告诉你有路可走，就要像挪亚跟以诺。所以 DNA 啊，你知道还有一个，先看这个图好了，这是一个细胞，中间是细胞核，细胞核里面带有染色体，23对来自爸爸，23对来自妈妈，23×2=46对，哎呀，我现在数学很糟糕，就46个染色体，这个是染色体呢，两个小叉，染色体里面就带有 DNA。 好，这个图做太好了，感谢健康 2.0。 你知道 DNA 它在这个染色体里面， DNA 两股你把它抻长了，上面写了没？阿毛那么高，我的身体里面一个染色体里面一个 DNA， 两股撑起来就是阿毛这么高，我身体里面的一个 DNA。 人体里面有60兆个细胞，所有 DNA 连起来的长度是什么？1000亿公里，可以往返地球跟太阳之间300次。当然你根本也不用去太阳，太热了，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去的话，你可以去300次。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创造是有上帝的一个指纹在，这个也不是属灵的，实质的，神把他的指纹印在这个宇宙当中。那么 DNA 很实质的记载了你的命定的蓝图，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实际上说你为什么会成为，不是你是 A 你是 B， 你为什么会成为新奇，你为什么会成为亚宾，就是你的 DNA 里面的信息跟基因组合让你长成这个样子，你必须是这个样子，而且你有独特的使命去完成，都在你的 DNA 信息里面。而且天下人不可有第二个跟你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人跟你的使命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都是有一个特定的信息，所以你就是要活出你在神创造你 DNA 里写的这个信息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这是神对你的命定。所以以后人家科学家说谈什么命定，我告诉你就跟他讲 DNA， 他无可否认，因为科学家所有都是一个正在用实验证明的奥秘还没有打开，他们已经承认说 DNA 背后有一个超大的一个智慧在编写这个 DNA。 我在想说电脑也觉得很奇妙，它有很多的程序，电脑有储存器，它都是模仿神造人类的特征，你的人体胜过电脑好几亿倍。昨天我爸说你们年轻人都很会用电脑，我现在都不会，我就是用手写。后来我想说爸，你本身比电脑还要厉害。所以这个 DNA 里面记载着你的神造你的一切的这个信息。你知道世界上那些异端邪教新兴宗教告诉你说我们要转化我们的 DNA， 改写我们的人生剧本，让我们可以过得更好，我吓坏了。你知道你的人生剧本就写在这个 DNA 里，千万不要改，那是神对你的计划。所以你不用去活出别人，你不用去 copy 别人，你回家关上门把圣经拿起来说我的 DNA 都在这本圣经里有渗透，有明明的彰显，你一定要去问神。而且我还告诉大家一个很震惊的消息，我相信大家也应该可以阿们的，现在我们你看这两股 DNA 两个交错上升，像梯子一样，天梯一样，是循环上升。但是希伯来概念，你别忘它是一个希伯来的神，犹太人的神。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研究是亚当堕落以后的 DNA， 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见复造我们原版那个 DNA 是什么样子。复造我们是用他的 基因造出来的，你不要以为太玄了，是真的。实际上有仆人跟使女有做这个见证，我完全相信人的 DNA 领受了阿巴父的血里面的生命的基因。耶稣说，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如果你吃了一个人的血等于得了他的生命。你知道生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细胞里面的染色体所带着 DNA， 这不是一个属灵的话语而已，这是一个方程式可以验证出来的。所以我们之前的神造我们 DNA 是三股 DNA， 三股 DNA 是折不断的。哎，你觉得这你讲天方夜谭，我承认我的 DNA 应该是三股。所以有一些科学家发现，你把 DNA 拿出来的时候，它后面有一道白光在后面，所以大有可能那个白光就是我们 DNA 里应该有的。所以我们 DNA 堕落之后仍然发现它奇妙无比，它记载的信息说一小段的 DNA 里面相当于一大堆瓶装书里面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可以使地球再丰富知识5000倍，我没有办法想象。你知道我们 DNA 里面有多丰富神的信息，但是我们马上就讲到重点，你如何恢复你的 DNA？ 这个世界上的书太多了，我这一周在家里查资料，我看见的全是异端邪教跟新兴宗教写的 DNA 如何可以改让你更好，没有一个属主的人写，因为你其实似乎也不需要写，都在这里面，神的话语足够了。因为你写不好，你就变成了异端，跑到另一个方向。而且你们一定要听明白我今天讲的话，你不要说今天在讲一些东西，我是在讲神的话语里面，对吧？所以呢，这个 DNA 是一个神的密码。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 DNA 有待恢复，是让神的话语恢复，它是一个律，它是一个很物理性的东西。我不是在给你讲一个属灵的话，好像是摸不着边的。今天你听了之后，你回去再去默想，我们就回到神的律里面，你的身体会发生改变，你的灵会发生改变，你的灵会让你的身体逐步的走向我们没有堕落之前的那条路，因为神的创造太奇妙了。所以你知道，你把你的 DNA 提出来之后， DNA 提出来之后，它是一个频率的，它是一个波动，它波动，你再找一个音乐家，懂音乐的人，你可以把你的 DNA 所震动出来频率写出一首歌，写出一个乐谱。所以每一个人 DNA 带着一个频率，带着一首歌，你是带着一首歌出生的，你就是一首歌，得救的乐歌围绕着你。所以你去思想，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的创造是奇妙可畏的。所以刚才讲到这个 DNA，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一定要讲，今天我所有的东西必须要讲，请你们忍耐我一下吧，我今天不讲我现在睡不着觉。你知道刚才我们讲宇宙在膨胀当中，是妥拉的话语托住万有，妥拉的话语吸引着万物，在神的律中按照他们的律在运转。如果每一个星球不充满顺服跟敬畏神，他们离开本位的话，你我今天就不在这里了。你要为了这些星星感谢神，但是你不要去崇拜星星，那些异教邪端就说太阳神月亮神，把神的受造物当成神来拜，就是进入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异端里面。实际上这些星星是有生命的，是神的种子。如果我昨天就想到这个，我就站在那里就想啊，简直太敬畏了。你知道吗？地球如果跟月亮讲说，嘿，我的好朋友，你转了这么老，围着我们两个老转，烦不烦？我们去哪里玩一下好了，我们到木星那里去串个门子，看看他怎么样。你就跟月球跑到他们家来，我告诉你，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这个宇宙就乱了，你就不在了。你知道第六章告诉你说，有一些天使离开本位，就是这些星星，每个星球都有一些天使在掌管。他离开本位的原文叫做说，你在那个 position 位置的时候，你带着一个 authority， 你去看那个经文， 说当一个人一个天使离开本位的时候，你就离开了你的权柄，这个权柄带来很多的责任，带来混乱，带来毁坏。所以有那离，所以犹大就讲说，那个上古的天使离开本位，离开了你应该在的位置，就堕落了，到了人间，跟人任意发生性行为，污秽了人的 DNA 跟血液。但是只有挪亚选择我不要。所以这些星星不离开本位，你它不是一个物质啊，那边转没有大脑的，这时候一味的顺服，告诉他们是有生命的。有意志力的，没有意志力的，或者不顺服的，就离开本位下去了。所以路西佛带着三分之一的东西下去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在你的本位上吗？你站住了吗？如果我跟你讲，你都要向这些地球星球学习，他们有一个人有一个球说我不转了，我累了。你知道这太阳出现38亿年，转了38亿年，累不累？我不要转了，我要走了。今天我说我服侍神，我在这里啊，好累哦，我也走了，可以走，但是你知道你走整个宇宙发生的事情，不是说你很重要，是整个宇宙是万事相连的。你知道有一个，所以我就给你提一个理论，量子纠缠，这是最先进的物理学，所以你把这个学到了，你可以跟人家去秀一秀。爱因斯坦最恨量子力学，因为量子力学打破了他的时间的相对论，因为他说没有任何一个物体的速度快过光速，但是他还没死之前就已经有人做实验打破了他的这个推论。量子力学证明可以，一个量子力学就是说一个物体缩小到一个非常微小的地方，非常微小的微小的这么一个东西粒子，它可以嗖的一下子穿过这个墙。耶稣啊是怎么穿墙而过的？你别说耶稣啊算成粒子，不是，远超过这个。腓力怎么一下子跑到跑到那个凯撒利亚，对吧？真棒，跑凯撒利亚那个宦官前面给他去传福音，他穿越多少墙，穿越多少时空？我告诉你，我们进入到一个超自然领域当中是有律可循的，是可以写出方程式的。所以神创造我们是非常奇妙的，你要跟着神走，你要是跟着邪灵一端，你就进入到他的领域里面。所以量子纠缠就是跟你讲什么，说非常简单，一句话给你讲清楚，量子纠缠就他们纠缠不清。一个很大的粒子衰变分成两个粒子，这个两个粒子会以超过光速两倍的速度向相反方向分离，但是你去干扰其中的一个粒子的时候，它的另一端无论它造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它仍然有感应，像一个双胞胎分离一样。所以他们之间，所以爱因斯坦非常痛恨这个理论，因为打破了他的一个既有的概念。他说他管这个叫鬼魅般的超距离作用，他觉得在这中间有一个鬼魅的力量，归给宗教学，你们去搞吧。所以科学家发现在这个两个分离的粒子中间有一个神秘的通信讯号连接了这两个量子之间，纠缠不清，一直有联系。所以呢，关键就是在说在这两个分离的粒子纠缠的这个粒子之间的那个神秘的未知的通讯讯号，它们的速度超过光速100万倍。真的，你可以相信吗？光速是最快的。哦，对不起 ，sorry， 我说错了。这个未知的信号的输送量至少是光速，不是100万倍，是10000倍。这个差完100个，差那么多零，真的是发生很大的问题。但是超越这个光速的10000倍，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现在都在讲黑洞？今年的诺贝尔奖给了物理学奖给了三个搞生物的人，他们是做生物的，但他们得了物理学奖，生物跟物理是分不开的。他们研究的是黑洞，黑洞至今是个谜的。我今天不讲黑洞，我讲虫洞。虫洞是什么意思？虫洞是用这个量子纠缠的理论，他说如果把两个黑洞纠缠在一起然后再分开，就像粒子衰变一样，把这个黑洞给它纠缠以后再分开，这两个黑洞之间就有一个不可分开的一个信号的传递，他们中间就有一个时间空间， 叫做虫洞 wormhole， 虫子的洞，虫子的虫，虫洞。所以这个虫洞连接了两个异次元空间，因为没有人飞越过黑洞，黑洞的另一端应该是另外一个异次元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的空间，我们不知道。但是虫洞就是在两个黑洞之间，在两个黑洞之间的一个连接了两个不同空间领域维度空洞。所以呢，地球就如同这个虫洞，虫洞被称为通到异次元空间的一个门户。那我就告诉你说，地球实际上是天国进入到这个太阳系也好，宇宙银河系也好的一个门户。地球是天国进入到宇宙的一个门户，地球非常重要。你不要说地球不算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地球那么重要？因为地球上的人非常重要。你一个实质的生物体，你为什么可以进入超自然的空间？你为什么跟神有连结？为什么你可以上到宝座？你不知道宝座在天上的第三层天以上，实质在天上，实质的。我跟你讲，这个非常奇妙。你第二天的时候制造出空气，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我告诉你，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照在一起，它是一个镜子反射，所以地球反射的是天国的真相。我不是说地球是影子，唯心论说地球就是个影子，不存在，你想什么它就存在，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只能告诉你说，真实是天上的那个东西。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很真实的地球当中，它是有一个目的跟作为的。所以每一个受造物，它有它的使命，它有它的命定，你必须把它活出来。所以地球这个星球很神奇，为什么？因为耶稣啊曾经一脚踏在地球上，而且地球是他的地方，地球是放神脚凳的地方。耶稣啊，你不要说耶稣啊，一个道成了肉身在地球上，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可以写出很多物理工程师化学方程式的。他来到地球就打破了这个连接了天国跟地球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我们人是一个小型的宇宙，你里面有空间有时空都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刚才讲 DNA 它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就是连接天跟地的一个门户的门户。宇宙里面有地球，地球里面有你跟我，我们是神的圣殿。等于神把他的这个宝座，他那个空间维度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科学家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理解。所以这个虫洞很像一个门户。昨天我看这幅图的时候，我想起了耶稣啊的坟墓，也是这样一个圆圆的，一个光照进来。所以耶稣啊的死跟复活，他打通了天国跟地上因为罪被分离的那个东西。我们原先在伊甸的园子里，你怎么可以说在伊甸的园子又在神的乐园，然后亚当出来就开始离开了，然后在全地漂流，这是地球吗？还是发生什么事情一下子从神的那个空间一下子就远离了，然后现在耶稣啊又开始恢复带回来，这里面的奥秘你们有时间可以去想，对不对？然后你知道亚当跟该隐这些我们的列祖犯了罪之后，离开神的面，一直向离开伊甸的园子向东走走走走，你知道吗？全人类都在被流放当中。你现在在美国，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不论在任何一个国家地方，我们你们都在被流放当中。我们不在神的那个原先为我们造的地方，我们犯了罪被流放。你不要以为说犹太人不认识耶稣啊，犯了被约然后就被流放，现在回到应许地。我告诉你，全人类就是这个洗模式，犹太人只不过是缩小让你看神的作为。所以人类现在要从被流放当中重回伊甸园的，对不对？你看了创世纪，你一定要讲我们在流放，你别以为你过的日子不错，然后回到我的国家，我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我落叶归根，你落叶归根在伊甸的园子里，不在任何一个生理的国家。但是你如果落到那个国家，首先你已经落到这个星球了，你没办法，你就在这个星球，你没在火星上， 你已经落在这个地球上，你有一个命定，你一定要去实现，你一定要去知道，就在你 DNA 里。你不要问别人，你就问你的主。我没有答案，你的主有答案。所以地球很重要，人很重要，神派人管理地球，管理他的创造物，你有责任的。现在动物之间彼此仇杀，人跟人之间彼此仇恨，就是因为我们违背了神的话语。所以这个今天都不要再讲亚当为什么哪里犯罪了，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他的罪不在这里，那个果子是好的，罪就在于他背约，没有听神口中的话语，果子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告诉一个物理上面的这个时间，如果你有了量子纠缠的理论是真的，你就是不受时间的限制。何况你在一个木星上，你的时间跟地球都不一样，如果你在神的空间范围里面，你可以超越时间的控制跟辖制。千万不要跟时间赛跑，我跟你讲，千万不要跟时间赛跑，你可能被累趴累死。你要来管理时间，因为神派我们是有一个管理的，管理好你的时间，运用好你的时间，不要被时间追，而是管理好你的时间，用好你的时间，然后你在神的话语里面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实质的可以写出很多方程式。所以呢，我们 DNA 也讲完了，所以我现在讲一些人体的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端粒，还有海马体，还有天眼，松果体，第三只眼，就是全世界的异端邪教都在拼命出书在讲的。我们要把神的原创夺回来。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一块，你就不能知道妥拉话语到底好在哪里，你就不知道耶稣啊为什么一定要死，还说要喝我的血吃我的肉。然后为什么教会老逼着你读圣经，有的教会明白，有的教会就不知道，自己也被逼疯了。然后教会的会友也逼疯，天天让你祷告，天天让你读经，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今天就告诉你有原因的。你知道这个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有一个防止细胞老化创造，有多少人听过端粒这个概念？端粒酶现在出这个 supplement， 让你的端粒长高变长，让你不老。我告诉你不用吃，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是可以恢复，因为这是原创，是神，谁造你的去找谁。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科学家跟生物学家，除非他有神的开启，如果没有的话，我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我的端粒变长。这个端粒就是在你的细胞这个染色体的顶端，就像你的鞋带，现在都高级了，没有鞋带，有鞋带，鞋带有一个鞋带帽，对吧？它鞋带帽就是套在鞋带上，怕你的鞋带就坏了。所以这个端粒就是这个意思，它在你的这个细胞的顶端，防止细胞受损。但是如果你要想要像摩西一样耳不花眼不聋，它的细胞就是一直没有老化，一直是非常健康的。如果你想要像摩西那样怎么办？你的端粒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人的端粒，你就别讲现代人，就是我们人堕落之后，端粒它的保护作用已经完全的失效了，所以人会老，细胞就是没有被保护了，这是人堕落之后的一个罪的后果。所以这个端粒呢，可以随时长长，可以随时剪短。来做个实验，等弥赛亚来了之后，实验室也不需要了，那些动物真的很可怜。我现在不是讲笑话，什么都拿白鼠做实验，真的。他说你要是把一个白老鼠瞬间丢到水里面，它瞬间的那个恐惧跟压力让它的这个端粒瞬间可以减少30%几，它的端粒要减短，它的生命就减短。说一个人他去安静的去冥想一些事情，冥想还不是这异教邪端，他的端粒会瞬时恢复43%。所以你看到，感谢这个什么 Biotech， 这是哪的生做的这幅画，唯喜爱耶和华的妥拉，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只有造物主知道。你只要我们去默想神的话语，其实你在恢复你的细胞，让你的端粒可以恢复，你从哪里损坏的你可以再恢复。所以神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个？大卫知道很多奥秘，所以 你要像一棵树要恢复，所以默想神的话也不是读啊，默想神的话也可以恢复很多东西。刚刚我们讲，我们一会儿要讲海马体，讲松果体，很多人制造出很多东西说开发你的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精密的一个软件的设计，你只补养其中一个东西，它会毁坏你所有身体的平衡。所以营养品不要乱吃，因为你补了这个东西，它会对其他的东西产生影响。你要从神创造的律当中，你就知道万物都互相关系，万物都有引力。你 DNA 的一个东西改变了 DNA， 你以为我很聪明，我把 DNA 的细胞拿出来，我可以，我已经，现在科学家很兴奋，我已经他们已经把 DNA 破译了，已经解读了人类 DNA 基因的密码。解读之后你知道干什么？我开始应用，开始改写，已经改写了病毒哪里出来，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你改了其中一个，你用 DNA 做出了一个什么东西，深圳那边做出来一个新的婴儿，是 DNA 改造出来，你生出来了，成功了吗？你要看他到底活到多久，这个很恐怖。因为这样一个实验死了多少人跟动物。 DNA 是神造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智慧说我改了一个 DNA 我就可以创造一个生命，这是非常非常邪恶跟糟糕的事情。不是说邪恶而已，是你注定会失败的。所以你哪里出问题，你要回到造物主去修复。造物主的修饰方法没有讲到说那么复杂，神就把答案告诉你，你就去读我的话语。乖乖读的人有福了，但是不乖的人就像我，到底为什么呢？然后我就看出这一个而已一点，我就更加说神的话语是对的，没有一个是乱讲的。所以你现在的端粒有多长，你可以去查一下。所以生物学家科学家看你的年龄不是看你实际几十岁，他看你的生物实际年龄，他看你的端粒的长短。你的端粒越长，你年纪越轻。如果你端粒越短，你就十几岁，你可能你的年龄可能也到头了。我说这是有科学讲你的端粒有多长。你只有在末，如果是一个人想别的事情可以让端粒长 43%， 那么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默想呢？要不要去想耶和华的律法？它是恢复我们一切的东西，它有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元素。然后海马体，哇，这个简直是太震惊了。我查了一下海马体跟松果体，全是异端邪教写的，找不到一本。所以看的时候，你知道海马体 Hippocampus 在这个地方，人体大脑像核桃一样，小脑像一棵树，这个海马体在大脑当中，它像海马，它就是一个弯曲的地方，这是它的立体图，就是这两个。然后实际上在大脑的这个地方，海马体它是非常小的一个东西。海马体掌管其实我这个感光体其实是写错了，我自己有点晕了。其实这个海马体不感光，是松果体感光。海马体掌管记忆，它人体的大脑胜过电脑。就是说刚才有人说哎，你们记忆力都很好，然后讲到不用看稿。我告诉你，秘密都在神造你的海马体里面。海马体负责把短期记忆储存成为长期记忆，短期记忆要不断的重复，它 sense 到说这是一个你的短期记忆，然后你不断的把它重复，它就说哦，这个需要储藏，它就给你储藏成为长期记忆。如果这个长期记忆你不用了，它会在大脑中自动删除。所以神的话语每年都要读，你别以为我圣经读了好几遍我都懂了。海马体说你这不看了，就把它自动取消。海马体，然后这个跟那个阿茨默海症有关，阿茨海默症有关，还有癫痫症有关。就是阿茨海默症就是就是帕金森症，就是痴呆那些东西。因为你这里这，所以说这个跟海马体很有关。海马体就等于是神造你的记忆体。所以如果你失忆了，就是你的海马体有问题。就是科学家 曾经做过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他看到有一个人他得了癫痫治不好，他把这个人的海马体给切断了，然后发现这个人失忆。你知道在圣经里耶稣啊怎么去医治癫痫呢？他用他口中的话语说，你好了吧，他就好了。你知道海马体受损，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把它激活，苏醒你跟父的记忆，苏醒你到底是谁，你的 DNA 里面记载着你是谁，你这里一定要苏醒。所以海马体非常重要，所以说不是说等你的海马体被激活了以后你要怎么样，而是说你要用神的话语激活你的海马体，你就可以恢复记起你到底是谁。没有其他方法，你不用吃什么东西，你就要看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可以苏醒你的记忆。我讲的是实质的，可以用生活，可以用方程式做出来的。所以神造我们很奇妙的，所以那些异端邪教他们就开始专注这个海马体，他说你可以苏醒，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怎么样怎么样人，不需要。所以神造我们的这个器官是超自然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灵人，是超自然的，我们不是普通人，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看到任何一个人在我面前，你就想到他的身体里面有60兆个细胞，有一个2米的 DNA，然后联系起来，然后这个人的 DNA 里面写着上帝对他所有的创造，然后我一看他脑子里有2个海马体在变闪，我想我自己说我的脑子我的心思意念都要装进神的话语。你是被精心创造的，也就是说你脑子不好使的人千万不要再讲了，你不要再否认神的创造。用神的话语激活你的海马体，每一个人的海马体超过电脑软那些储存不知道多少多少倍。所以说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让你去搞这个，而是让你去这个神的妥拉话语。我们很多的器官都失效了，一定要恢复，只有神可以。但是这个不是笼统的，是具体的，你要跟我讲生物讲科学我可以给你讲，我是一个讲科学的人，你知道吗？下一个松果体，任何一个学过心理学的人都要学这个，因为它是灵魂的宝座，是你心灵的眼睛。它这个刚才这个海马体在这个大脑的这边哈，这个松果体在这里，大脑跟小脑中间有一个点，长得很像松果，所以呢很小很小。有那种进化论的科学家说松果体很小，一点用没有就拿走好了。你知道你要是把这个松果体拿走了，你就真的是成为瞎子，属灵的瞎子。你知道神创造的灵魂宝座，这意思就是说，对啊，我们的宝座是在神的宝座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是个属灵的意义。实际上神造我们的心也很重要，今天不讲心脏没时间了，今天就讲这个松果体。它可以，如果松果体它真的是你被神恢复了，说实话在世界上的这些异端邪教他就说你可以看见过去，看见未来，你可以一下子看见一个不同的空间跟维度，你就成为一个超人类。所以回到我们神的话当中，你要照明心中的眼睛，因为异教邪端，因为这个松果体你看这个位置刚好从你这个脑中透出来的时候在这里。我爸说你别跟我讲天眼第三只眼，我们都是从这里出来的，还要把我再带回去。我说爸不是的，这是神造我们的，我们不是讲天眼跟第三只眼，而是讲神造我们的松果体。这个眼睛是感光体，你知道吗？蝙蝠和一些动物它的眼睛是盲的，它在黑暗中飞翔。蝙蝠为什么可以飞翔？它完全是靠它的那个松果体的感光在辨明位置，所以它实质的在应用它这个松果体。所以这个眼睛如果你真的照明的话，你会从大脑，从这个松果体有一个指令告诉你神对我们的恩召是何等有指望，他在我们众圣徒中要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当中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大。这个大的能力就是那个 Big Bang，是宇宙出来的那个话语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到底经历多少？1%或许。我告诉你，你只要经历过1%、1000%、1万%，你就已经要为神的这个伟大跟创造我们这个爱 震撼。所以世界上的人在告诉你说，激活我们的 DNA， 激活我们的海马体，激活我们的松果体，改写我们的人生。我告诉你，你不需要改写的人生，你只需要知道神在创造你时候那个信息。你的灵不是通灵，是你要跟神同感一灵。我们的人就是一个灵体，没有办法，你生活在就是一个灵异的空间，但是你要跟谁的灵连上。这个世界只有两个，一个是正的，一个是邪的。你是跟圣灵连在一起，回归到他的里面，你还是跟邪灵走在一个不归路里面。那个堕落的天使离开本位，他带着那些天使说，我们下去吧，到人间作乱，你们不要怕，跟着我走，出了问题我负责任。以诺书里面记载，这120个天使有10个首领，这10个首领的名字都被记载，第一个就叫做阿撒谢勒。这些堕落的天使到了人间，把他们在天国知道了这些信息，这是神的奥秘，告诉了人，告诉了人不是要帮助人得高智慧得高科技，而是要让人偏离上帝，进入到他们的黑暗权势里面。这些原创都是我们神的。所以今天你不需要改写的人生，你只要改头换面回到耶稣啊里面。你知道最后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刚才再补一下，这个非常重要，松果体它会分泌出一个褪黑素，一到晚上你就要睡觉，这是生物钟。如果你违反了这个生物律的话，你的身体可能就要出现问题。但是你一定也要记在心里面说，这个生物律是在神的律之下。如果你在晚上思想神的话语，对你的身体不会有任何的伤害，但是你需要一定时候的休息，在神里面的休息。你的休息是你的身体休息，但是你的灵很活跃，你的灵仍然跟神连接在一起。所以那一些不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他会灵魂出窍。他的灵魂出窍就是要在黑暗的国度里面做一些杀害毁坏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在神的里面上到宝座去的上升，你是要为神做一些他天国的事情。所以晚上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你的灵要跟神连接在一起。所以约伯说，人躺在沉睡的时候，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有异梦跟异象，他们以为这是异次元空间，以为这个松果体很奇妙，所以他就给一些人做实验，打入大量的褪黑素里面分出来的二甲色胺基，那个就是迷幻药，让你产生幻觉。你怎么能胜过这些东西？就是你一定要让神的话语恢复你的 DNA， 你头脑非常清醒，你对这些有抗体，这是实际的，实际的发生，还会再发生。所以神用在夜间的时候，这个灵界是非常活跃的时候，他会让你通过他给你的异象跟异梦，让你不要从自己的恶谋，让你远离那些骄傲的事情，要去敬畏上帝。所以当我们身体这些所有的器官打开恢复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它的时间跟季节，因为这个松果体被世界上称为褪黑素的这个东西是你的生物钟的原始作为。你可以知道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吃饭。神造你造我这样是要分别它的时间和季节，对吧？连这些动物都知道，人呢？人知道分辨神的时间跟季节吗？你知道神的节期吗？你知道神的安息日吗？你在安息日做工，在神的节期去庆祝别的节期，我们在违反神的律，你知道吗？当我们违反神的律的时候，我告诉你，实际的你的身体一定出问题，很恐。我这一周学下来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它不只是说你的灵里出问题，你的身体是顺着神的律在走，妥拉的律。如果你违背了这个律在走，你需要神的医治。我是实质的，你别说神的话语取消了。如果你说神的话语取消了，并不是说神的话语不在了，而是你就从神的律堕落下来。你要是不在神的律里面做，你就在一个混沌混乱当中，对不对？所以回到这个生命树，最后很快的讲，生命树就是妥拉。树有种子， 我们吃的食物都是要有种子的菜蔬。你看到我们的细胞里有细胞核，那个就是种子。种子被称为神的话语。神阿巴父说，我们只有在他儿子的真道中可以重生。我们一切堕落的、失序的、损坏的，原来透过在读神的话语跟在领主的血跟肉的时候正在被恢复。这就是他创世的奥秘。他不需要跟你讲很多，讲不完的。你像我这个已经讲到这个时间了，很抱歉。所以神只把结果告诉你。要是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这本书都装，这本书你都看你都觉得很长，如果神在告诉你其中的原委，你要不要读呢？神只告诉你，你就去知道我的话语重生。你们重生是因为这个话语是不能毁坏的，我才知道这里面有极大的奥秘。原来就觉得这是一个属灵上的宗教性的命令，但是这句话里面蕴藏着神造人起初的这些奥秘。所以箴言也好，第八章也好，第三章也好，生命树就是神的妥拉，这个种子可以让我们在神的智慧当中恢复我们的律，然后重生。所以神的话语是很奇妙的。所以今年我就想说，我不要紧张，我就是进去。为什么紧张？就是神让我进入到一个从零开始的起初，然后在他的话语里默想。他的话语使我们重生，受 DNA 恢复，使我的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开始恢复。长生不老药没有，神耶稣啊已经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对不对？然后最后我们就说，妥拉在宇宙当中一定要大行其道，这是宇宙中没有办法阻挡的律。它的起初告诉我们，真光会重回大地，重回到他自己的地方。真光会要重回，真光就是耶稣啊，还要第二次再来。他第一次来过了这个真光，第二次再来，这个真光就要完全的打开，完全的掌权。他就是妥拉，他就是宇宙的律 Bereshit， 这里面所有的奥秘都在里面。 Yohevahe， 这是我们神的名字。耶稣啊，活着的 Torah 都在这些里面。所以今天所有的这一切告诉你，神造我们是何其的可畏。他的宇宙当中每一个物体都是有生命的，都在赞美神。所以人呢，到底有多少是知道这位神是多么奇妙的？你知道众星众子都在天上实质的今天在赞美，尤其是今天更加赞美，因为今天他造了我们宇宙万物。我纪念我的造物主。人呢，今天人在哪里？我感谢主，今天人有出现，正在从世界各地出现，正在回归神的律。我们需要回归神的律。妥拉是极其奥秘的，它是我们的生命。今天强迫大家跟着我花这样的时间，你知道我在家准备这个时候我非常感动。我准备到一半的时候，我在那边就开始哭。我哭是因为太伟大了，我就被神的伟大震惊。神很伟大，神的伟大不是说他只是为我们钉十字架而已。这个是你知道，当你看到众星在闪烁，你看到这个星球，你知道神太伟大了。你知道我在家里哭，哭很久，哭完了就笑，然后我再去找资料，我看到了一些事情，我就继续大哭。我这个哭不是痛苦，也不是难过，就是喜乐。就像那个约翰，你看见神，看见那个气，看见那个印，没有人打开，这是一个奥秘的印，谁能打开要大哭。长老说你不要哭，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得胜。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不会很长，但是我不要受时间的限制。今天有这么多的奥秘的一点点打开，我们要回到起初。你有一个命定，你一定要让这个 DNA 里面写的信息一定要把它解码。解码你不是找科学家，我们要回到 Torah 里面，它记载着我们一切的信息。人 一定要回到他妥拉的话语当中，这是我们受造的基本。如果你不跟神恢复关系，其实人就是一个行尸走肉，眼睛里没有光，但是我们是真光之子，我们是妥拉之子，我们的受造是妥拉的话语，我们的受造不是地上的尘土。你知道地是被受咒诅了，我们的肉体才会这样，实质上我们是好金子，真金子造的。我正在讲的不是一个比喻，是一个实质的，你是真金所造。妥拉的话语胜过真金，如果妥拉的话语是一个金子的话，你从这里面受造，你实际上你是真金，你是一个灵体，你是个灵人，你的受造奇妙可畏。阿爸父，我们今天向你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从起初创造天地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Et HaAretz。 在创世的起初，阿爸父，你就把你的爱子真光送给我们，你在妥拉的话语当中制造出我们是真光之子，我们是妥拉之子，我们运行在这个地球上，运行在这个星球上，主告诉我们该如何的来恢复我们里面的律，恢复我们的秩序，恢复这个地球的秩序，恢复这个宇宙的秩序，不再有虫洞，不再有黑洞，让我们的宇宙的每个银河系里面充满你的真光，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让我们活在这个家庭里面充满你神的律跟神的秩序。主，我们要活出你给我们 DNA 中所写的所有的信息，我们都要写出来，我们都要活出来。阿爸父，我们赞美你，阿爸父，我们赞美你。还有更多，还有更多，我们要你对我们的创造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要，我们不甘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属血气的肉体，你的灵已经使我们可以活起来，你给了我们一条恢复的道路。耶稣啊，你让我们回到那妥拉话语当中重生，恢复成我们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不是一般的属血气的人，我们是一个真正的超人类。啊，我们赞美你，主，我跟众星赞美你，跟宇宙之间这些你的众子一起赞美你，天地万物都在叹息，等候着神的众子要出来，要显现，要如真光一样兴起发光。就今天我们说，阿爸父，阿爸，我们在这里。亚当你在哪里？阿爸父，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被刻上的，现在开始要激活起来，流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是我们的血液，它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我们的一切。主，一切的谎言，让我们背离妥拉的话语，让我们不愿意看你的话语，让我们被这个世界的心神弄瞎的这个心中的眼睛，夺走我们一切跟你在一起的这些时间，这些瑕疵。今天我们都要突破，我们要回到真理当中，我们要从那个黑暗的不归路当中行起来，那一切都是谎言。主，我们没有我们的事业，我们没有我们的未来，我们没有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不回到你的陀拉里面，找到你对我们的计划，一切都是虚空混沌。但是你已经把我们都造好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已经成就了，现在我们要让它完全的活活的在我们眼前显现出来。万物叹息，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就是这个时刻。也说我们赞美你，也说我们赞美你，让我们安静片刻，我们要来领受大祭司也说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在第七天，他让我们领受这样的祝福。